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心中特别的渴望，主啊，能够在这里再一次听聆听主你自己，主啊，打开你话语奥秘对我们的供应，向我们说话，主啊。当年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主啊，你在他们中间要兴起人来，主啊，要继续你的工作。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主啊，是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在这样特殊的时代当中，是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大先知书以西结书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跟弟兄姊妹谈到了关于。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那么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关键啊，这是旧约，也就是说律法之约结束的重要象征。那么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先知耶利米，他工作的时间。跟以西结是同时代，耶利米呢，他重点记录的是些历史的进程。那么先知以西结呢，他从灵里边啊，他是被掳到外邦去的啊，在巴比伦之地。那么神借着在灵里边以异象的方式。让先知以西结看到很多在耶路撒冷灭亡的过程当中那些属灵本质的东西。先知以西结被神拣选，立为为民守望的守望者，因为他在这个被掳的这一批人当中工作啊。因为这一批被掳的人呢，是那一批有希望的人。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也就是说，先知耶利米工作的这一群人呢，是不顺从的，是没有希望的，是要被神要除灭的，这一帮人要淘汰的这一帮人。所以，先知以西结就在被掳的这一批人当中呢。来把很多这个他们遭难啊，那个根本的原因，给他们来讲述出来。所以以西结书第八章啊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耶路撒冷要灭亡了，圣殿要被毁了。那么神不让他的子民糊里糊涂啊蒙在鼓里，就以为为什么神？抛弃了他的子民呢？啊，为什么神抛弃了耶路撒冷呢？对吧？那么神让这个被掳到外邦的这一批人清楚的知道，是以色列的罪，耶路撒冷这个甚至包括圣殿里边的这些罪恶污秽，使神远离他的圣所。那么虽然。神远离了他的圣所，但是并没有，神把他的荣耀收回到天上去，而是追随着这些被掳到外邦之地的，所以神没有抛弃他所拣选的人啊，彻底的抛弃没有啊，所以甚至到了新约的时代啊，使徒保罗也说，神抛弃了以色列人吗？啊，没有。啊，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啊，是便雅悯支派的，是吧？所以呢，神没有抛弃他所拣选的百姓， 但是呢，神最终啊要这个祝福的，要蒙神使用的，是个余数啊，是个少数。那么大多数的悖逆的啊就被淘汰了。先知以西结啊这一卷书，这个悖逆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我们说，以色列是地上万民的一个代表。那么，神要借着这个民族向全世界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人性，人被造犯罪之后，人性没有办法来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法，即便就是有这个愿望，啊，最终呢，因为人性的有限，人性的软弱而宣告失败。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呢，上个主日咱们也提到了啊，凡是把希望，这个或者说把盼望啊，放在人间的某一个未来，而不在基督里，不在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里头，而放在人自己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要实现什么什么这个那个，未来怎么怎么美好啊，一定不要相信，对吧？这个世界不可能是越来越美好的，它只能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先知以西结也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这是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本性。所以从整个的人类的这个趋势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像咱们中华民族，对吧？最早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一种敬天的文化，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迷失。啊，所以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那个时候呢，正是天道废，人道兴的时候，对吧？然后经过了1800年啊，到了今天呢，我们干脆进入到无神论的时代了啊。整个人类的文化啊，中国人的文化也是彻底的迷失，彻底的堕落。啊，进入到人生毫无意义的状态里头，人离上帝有多远，人就离祝福有多远，人就离真理有多远，人就离有意义、有价值有多远。当然了，神的恩典啊，也在这个时候呢，福音也大大的兴旺，使空虚的人生的心灵有新的供应。所以，神虽然废掉跟以色列所立的律法之约，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另立新约。所以另立新约就有保障，对吧？那么就一定有立约的对象。那么这个立约的对象呢，原来是在被掳的这批人当中。那么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呢，在他们中间来传讲这些信息。那么重点呢，就是向这些被掳去的这些，神所拣选的子民，说明，他们被掳，甚至于耶路撒冷灭亡、圣殿被毁，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约一旦立定了，那就不能废去了。那么只有当这个约定啊做成了，兑现了。啊，好像我们做生意，对吧？约好了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付款，是吧？那么这个生意到了时间，有付货，有这个，这个交货的，有付款的，那么这个生意做成了，那么这个合约呢，这个合同啊，就兑现了，啊，就没有用了。但是如果有一方违约了，是吧？到了时间了。那么对方违约，啊，那就要有违约的这一方受罚，而 结束这个合同。那么以色列人跟上帝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呢，就是时间到了，因着以色列的违约，使以色列受罚，那么把他们从这块土地上，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上，重新赶出去，使他们失去，所应许之地。那么这样呢，这个所立的约啊，就结束了。那么这些被掳的人后来又回来了，知道吧？但是再也没有按照律法啊，他们在那里再建立以色列国啊，再也没有建立过。他们只是临时回来了，成为周围列强的一个行省。虽然建立了第二圣殿啊，咱们以后再说啊，这个建立第二圣殿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再不能成立啊，这个按照律法所设立的以色列国。那么顺便说一下呢，现在以色列又复国了。那么这个以色列国是不是当年，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以后的以色列，还有这个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完全是一个凭着神，大能的预言啊，等会儿咱们就要讲到了啊，来这个使以色列回归的，对吧？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以色列还要建造第三圣殿，是吧？那么以色列人也非常的渴望建造第三圣殿，那么我个人的认为是不可能的。圣经里边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说以色列会建造第三圣殿。但是呢，这个第二圣殿啊，它是一个预表性的圣殿啊。第一圣殿是律法立约的标准的圣殿啊，标志的圣殿。那么第一圣殿的结束啊，那就表示律法之约的结束，对吧？然后第二圣殿里边是没有约柜的，是吧？所以它只是一个预表新约教会的圣殿，对吧？因为现在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了，这个预表就不必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受难的那个最后的那一刻啊，他断气的时候，那么圣殿里边的幔子就自上而下裂开啊，那么这个预表时代结束，对吧？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天上的圣殿开启，那么地上的圣殿就结束了。虽然还存留了一段时间啊，但是一直没有再被使用。那么这个就对了啊，因为天上的和地上的不能同时使用啊，这个就对了。然后呢，直到今天啊，天上的圣殿仍然在使用。对吧？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的大祭司啊。那么，如果耶路撒冷又建起来了一个圣殿，啊，那算怎么回事呢？对吧？所以这个呢，从理论上来说，它不应该建立。我个人认为，就算他们建立起来了啊，也是不能够投入使用的，对吧？因为那个跟神一贯的救赎的计划就矛盾了。对吧？这个信息就矛盾，啊，如果说神要借着这个第三圣殿的建造啊，要在地上再有一个圣殿，让我们理解天上的圣殿，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以色列啊，它兴起到它灭亡到。第一圣殿哈，第二圣殿，它各自所有的意义。那么上次咱们讲到以色列这个神的荣耀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里边一步一步啊，离开了。 那么圣殿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建筑物的躯壳，一个空壳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邦人才能够攻入，耶路撒冷，才会毁掉圣殿啊。如果神的荣耀在的时候啊，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最后一个君王，也就是，先知以西结被掳，第6年的时候，那么3年以后啊，也就是第9年，尼布甲尼撒呢，就率领他的全军啊，来攻打耶路撒冷了。所以到了第11年啊，耶路撒冷就被攻陷，圣殿耶路撒冷啊就被焚烧啊，这个就象征着律法之约在那个时候就正式的结束了。那么之后接下来的以西结先知的经文呢，从第12章啊一直到这个第24章，这用了12章的经文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从不同的方面来警告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同时呢，也是对于那个时候的犹大百姓啊，来各个方面来审判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神首先啊叫先知以西结啊用自己的比方说12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的经文哈。今天这个 mouse 怎么了？先知以西结书12章啊，等一下啊。好，奇怪哈、啊，大家看到了，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分享的新闻的经文了吗？
有，
哎，
有
我
的。
这里怎么会不出现呢？真是这么奇怪啊！好，第3节啊，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的物件啊，在白日当着他们的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啊，移到别处去，他们随时悖逆之家啊，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啊，然后带出物件去，要这个好像预备掳去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的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所以要把这个墙挖透啊，这个挖通，从其中呢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着他们的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不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啊，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这就表明啊，用先知以西结的行动，来预表，来表明，也就是说，这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啊，使以色列人能够确切的知道啊，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神所命定的，所以，这个以西结要叫他被立为以色列家守望的，对吧？是让这些子民们知道啊，他们被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啊，不是哎呀战争，反正咱们中国人说胜败兵家常事嘛，对吧？ 这个被掳去了啊，可能过些日子又回去了。那么神要叫这些，不管是在哪里的子民啊，要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不是胜败兵家常事，而是神所命定的啊。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那么神就预先啊，先把这个事情来表明，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那么讲完了这些事情啊，讲到他们的预言啊，这个命定的事情以后呢，就开始从13章以后啊，就对这个以色列啊，对于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呢，就来审判他们了。那么第一个首先提出来审判的对象呢，到了13章啊，我们就看到呢。是对于假先知。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啊。那么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住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能够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的，是这个诡诈的占卜。他们说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是吧？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啊，岂不是说了 谎诈的占卜吗？啊，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神说我没有说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一开始啊，神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审判他的百姓，也不是审判他的官长，而是。啊，甚至以色列的君王啊，而是先从先知入手呢。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以前在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挪亚洪水，神的震怒临到那个时代啊，要毁灭，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么创世纪第6章。只提到了一件事情，啊，具体的事情，来描述那个时代的堕落，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所以有些人说这个神的儿子是天使啊，那是胡说的哈，那就是一些。就是当时的时代的敬畏神的人，那么下边说得很清楚嘛，是吧？他们人既属乎血气嘛，这个人既属乎血气指的是谁呀？就是那些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嘛，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嘛。所以这件事情呢，神说人既属乎血气了啊，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中间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堕落啊。与那个时代的属灵人的堕落有直接根本的关系。今天世代的堕落，特别是西方世代的堕落啊，像美国、像澳大利亚啊、欧洲，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的堕落。圣经清楚地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这世上的光，是这世上的盐。那么，如果教会的在信仰上出了问题，在真理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代就更加要出问题了。所以当时以色列出问题，是圣殿里出了问题了。所以第8章里边啊，就把圣殿里边的罪恶祭司。啊，这些罪恶 首先导致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到了民间啊，这里就看到整个国家要走向灭亡的时候，先知本身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这里说他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但神并没有这么说，啊，所以这件事情呢，非常引起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注意。那么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什么呢？是吧？教会已经2000年了，那么教会里边的传统，我们可以说很丰富，对吧？这么多千年下来了啊，这么多年下来了，多少的著作，对吧？多少的思想、组织架构，是吧？这个宗派林立啊，乱七八糟的这个这里边，到底我们信什么呢？对吧？有很多神学家，有很多。这个教会里边的强人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这一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从神来的呢？我们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看他是不是符合圣经一贯的原则。那么先知出来传讲信息，也要看他是不是跟律法是一贯的原则，那么这一些出于本心来传讲先知信息的人，虚假信息的人，对吧？神要攻击他们，但是这些听先知话的人和这些假先知们，要一样被神所攻击，因为你为什么不对他的话进行判断呢？是吧？所以被欺骗的人啊，被欺骗的人，并不是说啊，因为他被欺骗嘛，所以他应该不是负主要责任的啊。神说不，所以当年伊甸园的时候啊，撒旦魔鬼诱惑夏娃犯罪，夏娃也诱惑她的丈夫亚当犯罪。那么，虽然亚当说：“哎，我的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啊，跟我一起住的女人，她让我吃，我就吃了呀。”女人说：“蛇让我吃，我就吃了呀。”他们都是上当受骗的人，但是这个不能丝毫解脱他们犯罪的行为和当负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把责任推给撒旦，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传讲假先知的、传讲假信息的先知或者今天的牧师，是吧？传道人啊，其他的基督徒，网上的什么什么谁啊，哪个知名神学家都没有用，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当然，这一些本从己心发预言的这些先知，要在神的众子民当中啊，这个众百姓当中被审判的人当中，首先被审判，是吧？他们是罪魁祸首，啊，是祸根。那么到了第17节呢？12章17节13章17节说：“人子啊，你要向本民当中啊，那些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啊，说预言来攻击他们，这就是女先知啊。耶和华这个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些妇女有祸了，她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啊，为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啊，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那么，所谓做靠枕啊，就是做头巾啊，都是贿赂人啊。这个就像今天有一些教会啊，特别什么做社会关怀啦啊，特别关心人啊等等等，说很多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的话， 啊，所谓的靠枕啊，就是这个沙发上那个小 pillow，对吧？这个叫 cushion，对吧？这很舒服的啊，靠在上头。但是呢，这里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赢得人的心啊，是要猎取百姓的性命。那么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啊，他们是杀死不该死的。下边一句话更有意思了，叫救活不该活的。所以今天的很多事情是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啊，你像现在欧洲社会让我们看不懂了，对吧？他们打压教会啊，反而呢敞开膀臂去迎接他们的敌人，因为穆斯林从来不是欧洲人的朋友啊，美国人、澳大利亚是吧？哎，他就偏偏排挤教会是吧？然后呢，抹黑教会，然后呢，大量的让自己的敌人，移民啊，这个给他们各种的方便啊，支持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杀死不该死的，是吧？然后呢，去救活那不该活的，啊，就像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啊。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这简直是这个有眼睛的人、心灵正常的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上到联合国啊，下到这些国家啊，特别是西方国家，是吧？前两天这个以色列开展这个机电战车行动啊，英国。啊，加拿大、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呢，就联合起来啊，要怎么样制裁以色列？然后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反对以色列。可是呢，以色列的这个人质还没有救回来，他们不管，是吧？所以这个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啊，是战争规模的恐怖袭击啊，他们不说话，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杀死不该死的，然后呢，救活不该活的，是吧？所以现在呢，以色列在向这个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分发救济这个援助物资。哎呦，联合国先跳起来反对了，是吧？周围反对的声音一大片，是吧？所以呢，他们把这些救济物品给了谁呢？啊，给了恐怖分子。然后以色列呢，要分发到直接的老百姓的手中，哎，反而他们出来反对，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杀死不该死的啊，救活不该活的，啊。所以现在的人道主义，啊，人权，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特别是人道主义，就是专门杀死不该死的，专门救活不该活的。到了第十四章啊，我们不能再一一看了啊。第十四章就开始审判，那些长老啊，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去了，他们还假模假式的啊来求问耶和华，神说我。断不可不被他们求问，所以这个这里到第九节呢，有一段话啊，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第九节。十四章第九节这里啊，说一句话，他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一样。你看了吗？刚才咱们就说了，对吧？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种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这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些因为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不愿意 真心的来寻求神，那神就给他一个假先知，对吧？因为他们把假神已经接在心里去了，把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现在又来求问耶和华，神说不，对吧？我不被你们求问，我给你个假先知，让他向你们说假预言，你们不是要这个吗？就给你们这个，对吧？所以这个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对吧？有一些时候弟兄姊妹问啊，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这么乱，是吧？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也说自己是真的，他也说自己的，到底谁是真的啊？我们神没有叫我们，很简单的，对吧？这个不是黑就是白的，不，神要叫我们自己去判断。神许可撒旦魔鬼说谎言，给人欺骗，那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呢？神不知道这件事很危险吗？神当然知道，但是神还是许可，就是神要让人要警醒，要为自己负起责任，要开动我们的脑筋，不能由我们的脑筋懒惰、生锈，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的价值不来自于我们的外表，也不来自于我们的肌肉，也不来自于我们拥有多少物质，而来自于我们内在生命，我们在神面前的成熟，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边的成型，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成型，这是神所要的。到了以色列将灭亡的时候啊，神不再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得救。这里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这个12节，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个国家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啊。”就是折断他们的粮，饥荒啊，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他们中间剪除，然后说，其中虽然有像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人啊，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个原则呢，很重要啊。第16节。再强调说，其中虽然有这三人，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说，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整体上怎么样啊？我们在哪个教会里怎么不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啊，旧约结束的时候。神不再像当年的以色列啊，是一个整体的得救，跟着摩西出埃及啊，现在不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亲自告诉我们，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着整体的人的情况决定我们个人的情况，只能个人的情况决定个人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有很多神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向他们唱歌啊，回忆当年与他们的恩情啊，但是以色列呢就背叛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个把这些信息跳过去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就是18章。18章呢，就是神对借着先知以西结啊，在被掳的这群人当中传递的关键性的经文了。18章啊，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你在以色列地。啊，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样的俗语说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呢？那么 其实呢，这个话啊，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么有这样俗语啊，因为律法上也有这个类似于这方面的信息吧。主耶稣说：“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定要不是主耶稣说的，律法说的啊，这个定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吧？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自然的就会想到啊。”父亲犯罪就会殃及他的后代，是吧？那么为什么律法里边有这么样说呢？啊，这就是生命延续和文化的延续，因为他的孩子是受到父母的影响的，是吧？这个家庭教育啊，他会受到影响，那么要除掉这个影响啊，那得三四代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吧？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却传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啊，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了啊，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啊，说看了，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属我，为子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下边的话啊，人若是公义的，且行正直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的物，是吧？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与他亲近，未曾亏负别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啊，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呢，给饥饿的人吃。啊，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啊，等等等等的，那么他不犯罪啊，这个列出这些事情呢，最后就是说呢，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如果他生了一个儿子，当了强盗，流人血啊，怎么样啊，这个然后呢，他必因这些罪。他必要死，啊，然后呢，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如果生一个儿子，看见他父亲犯了一切的罪，便惧怕，啊，不照着他去做，未曾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然后呢，他必不因为他父亲的罪而死，他必因自己的义定要存活。啊，所以这个，下边就说啊，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他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啊。然后他父亲一定要死啊。然后这个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他父亲的罪孽呢？啊，然后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遵行我一切的律例。19节啊，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要归自己。弟兄姊妹啊，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在这里特别代表神把这个原则讲出来。那么这个原则讲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些被掳去的百姓，不要因着他们的祖宗的罪而认为自己完了，是吧？这个神不要了，是吧？我们被掳了，我们灭亡了，啊！神说不，虽然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被烧了，虽然你们的祖先犯罪得罪神，但是如果你们按照律法行正直的事，必不因父亲的罪而灭亡。所以实际上呢，这就等于剪断他们中间的咒诅，那给他们有悔改、有归正的机会，是吧？所以这个信息呢，神设立先知以西结啊，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第21节啊，接着说啊。他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的罪恶， 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被掳去的这些百姓啊，有这个回头归正的呼召和出路。那么这里说，如果他悔改了，啊，他所做的一切的罪都不被纪念。你看神的恩典啊，因为他所行的义，他必定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啊，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而行罪孽。照着恶人一切所行可行一切可憎的事去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了，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所以，主自己在这说了啊，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难道不公平吗？啊，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其实这个不是不公平的吗？啊，义人若转离义而作恶，他必定做罪孽啊，他必定因他这个作孽了而灭亡。所以神说呢，啊，给以色列人啊，这个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啊，神不喜悦。30节就说了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必按照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所以这个罪孽呢，是指的过去，啊，这个从他们一进到迦南地就污秽了神啊，给赐给他们的地，然后呢，到了他们将灭亡的时候，连圣殿里边都极其污秽了。但是神呼召他们说，你只要不按照他们的继续作恶。只要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那么这个就不致败亡啊！这个过去的那些罪孽也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啊，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说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啊，所以主耶和华说了，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第18章啊，是整个神借先知以西结，给被掳去之人一个最关键的，回头的信息啊，然后。到了后面呢，啊，继续的来，在他们中间来劝勉他们了啊，话很多，我们就不能都提及了 那么神不断的也是向他们来，好像唱歌啊，这里也提到哀歌是吧？后边呢也向他们唱歌啊，曾经是多么爱他们，怎么样啊？然后。直到24章，到24章啊，到了9月初10日，啊，第九年不是第九年10月初10日，这个日子呢要被记下来，对吧？这个，所以第二章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把它，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啊，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这就是用一个生锈的锅来这个代表耶路撒冷，对吧？所以，先知以西结没有记录耶路撒冷灭亡的那个日子。而是把被围困的日子，啊，也就是说，第九年10月初10日，那么这个日子呢， 先知以西结和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已经被掳走了9年多了，是吧？那么，巴比伦的军队就近耶路撒冷这件事儿，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呢，神借着他的灵启示给先知以西结，要把这个日子记录下来。那么，当然，还有2年的时间啊，1年多的时间啊，不到2年啊，1年半吧。那么耶路撒冷呢，最终就被攻陷了啊！这个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啊，这个也提到了耶路撒冷被毁啊，有人到先知以西结那里去告诉他啊，耶路撒冷毁了啊。那么这里呢，先知以西结经历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借着先知以西结啊。因为神叫先知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预象，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做当时的先知真的很不容易，对吧？像先知以西结啊，就遇见了他的妻子死了，还不能哭，是吧？像先知耶利米啊，神使他一生啊没有嫁娶，没有这个婚娶啊，像这个。先知何西阿啊，要奉神的命去娶一个妓女为妻，是吧？为要给这个子民啊来做这个预象，啊，真是不容易啊！神在这个像先知以西结一出来做工的时候啊，就要先捆住，让他这边躺卧几百天，那边躺卧几十天啊，真的是。要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那么这里呢，15节就说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啊，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丧事，头上，这个仍戴，勒头的巾啊，裹头的巾。”仍勒裹头的巾啊，脚上要穿鞋啊，不可蒙着嘴唇啊，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呢，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啊。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先知以西结啊，他的妻子的鹅，而先知呢？只可心中悲叹，而不可流泪哭泣。借这件事情呢，来表达神心中对耶路撒冷，就像他自己的耶路撒冷啊，这个被巴比伦毁灭，就像这个先知啊，这个所爱的妻子，死去啊，这样。心中难过，所以第19节说：“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告诉我们吗？”啊，我回答他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中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啊，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仍要这个头上有勒头的巾啊，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将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要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最后就是说，那日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神啊，真是为着他的子民啊，用尽的各种方式啊， 那么为要劝勉他们，使他们能够归正而不至灭亡。那么接下来到了25章呢，一直到第32章啊，就是都是关于对于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啊，外邦对于这些外邦之地的审判啊，那么关于这些对外邦之地的审判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讲解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啊，自己可以回去看啊，那么这些日子呢，很多啊都是这个先知以西结把这些时间啊，大部分都记录下来了啊，几月多少号，第几年多少，几月几日啊，神的话就临到了，论到谁谁谁啊，哪一年哪一年，那么这些呢，很多这些日子呢，也都是巴比伦攻击这些地方的日子。很快，这些列邦呢，就都在这个巴比伦的铁蹄之下，就被巴比伦沦落到啊，被巴比伦统治的。这个地步啊，最后呢，直到波斯推翻了巴比伦，啊，从第33章开始啊，一直到第39章，是关于以色列再复兴的预言。那么，我个人的认为啊，这一段的复兴呢。就是我们今天直到1948年的时候啊，应验的这一次的复兴。那么这里边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们就不再进入到这个新的信息里边。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啊，就是讲到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成为被掳去的百姓啊，成为他们的守望者，向他们解释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耶路撒冷为什么被毁，圣殿怎么就是能被毁了呢？啊，神的荣耀离开啊，然后呢，他们对他们的先知、对他们的长老、对他们的百姓啊、对他们的君王。各个层面啊，来进行审判。但是神审判他们的同时，给他们一个盼望，那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啊，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他们的这个原则就是：你们中间怎么有俗语说，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啊，那么神要借着先知以西结宣告的这个原则呢，因为以西结是祭司啊。代表神宣告这个原则：神不要这个让儿子啊来承担父亲的责任，或者任何人承担别人的责任啊，不要个人只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啊，那一些因为当时呢，这个你像罗德是吧？他一个人行义，他的一家都因他得救。是吧？挪亚因他一个人行义啊，他的一家都因他得救。但是在这里，神却说不啊，个人只能救自己啊，个人负自己的责任，谁也不能去。父亲归正也救不了儿子，儿子归正也救不了父亲，对吧？个人救自己，但是父亲犯罪不会殃及孩子，如果孩子能够归正。他不因父亲的罪而死，所以这样呢，就给了被掳去的子民一个重新开始的应许。只要他们愿意重新开始，对吧？那么他们祖先的犯罪的咒诅就不会追随他们而去。所以这个信息是最关键的，是吧？神设立先知以西结，也就是。为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然后让被掳去的这些人亲身的体会到了，啊，他们的祖辈、父辈犯罪导致的结果，灭亡，真真实实的在他们面前，对吧？ 那么100多年以前，北国灭亡了，现在呢，他们自己的首都国家圣殿都完了，但是神并没有堵死他们的路，甚至于神还在他们中间临时做他们的圣所，垂听他们的祷告，保护他们，那么只要他们在神面前勇于悔改，勇于归正，那么他们就可以因此而存活。这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来这个对被掳去的这般百姓所传递的关键的盼望性的信息。那么借着对周围列邦的审判当然这个也提醒被掳去的这些子民，不要随从这些外邦的习俗，对吧？他们也将一同因为神是同一位神这个神的标准是同样的，所以子民以色列要受被审判，难道外邦就可以不被审判吗？那么这些信息发出来的时候，等着事情成就，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吧？所以信仰的归正和借着信仰所产生的行为的归正，这个是神在他一切子民身上所这个存留的盼望的这个要求的是神的心意。从33章以后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信息了也就是说，神设立守望的是为要带来末后的复兴，是吧？那么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从33章开始那么把这个以色列的复兴一同来看好，我看 Lisa 把信息把话筒打开，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牧
哦，
师。
好的，问，请问，请
Yeah，就
说。
是刚刚读的那个第十八章嘛，就
嗯。
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呢。然后后面接着就说我犯的这些罪孽，因为现在很多我听就是他们喜欢做什么，就说讲到原生家庭的罪，然后什么父母一辈上一代的罪会遗传到我们下一代，然后又什么要做意志释放，要什么什么，哎呀，我听了这些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会这样会。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个人的罪。
对不起重新打开一下，Lisa。
呀，刚我讲，你有听到吗？我说的问题。
哎，就是说，因为刚才有另外一个话筒打开，我这个鼠标不太准确哈，一下把你的也关上了。你说了刚才这个父母犯罪
对呀。
有人要斩断这个咒诅，对吧？
对，所以要去做这种什么所谓的什么医治释放啦，又是要说会遗传给我们啦，是这样子的吗？可是这里讲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不是这样子呀。
当然，这个里边呢。因为先知以西结要传达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明白就是儿子必不因父亲的罪承担他的责任，所以儿子自己做的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这里边呢，就是另外也是有一种就是因为父母的这个教育、文化的传承，家庭的氛围。他会对孩子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祷告这个是我们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并不是说摆脱父母做了这个事儿，他就，孩子归正了，这个事儿也会影响他孩子，这个不会的。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拜佛的家庭从小就在这个家庭里边长大的，是吧？有的时候父母呢。 就从小给孩子什么求这个弄那个是吧？甚至于把他这个献给什么佛了等等这个的啊。那么这个时候要祷告求神摆脱求救我们啊，脱离这个捆锁，这个也是应该的。但是就是说父母拜偶像啊，这个咒诅会临到他的儿子，这个不应该不会的。也不必为这个事儿特别紧张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仰归正了，就是归正了啊。当然，如果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比方说，有些人家里边还存着些偶像啊，或者说是，有些什么烧香的香灰啊，有些什么开光的什么东西还存在我们某一些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我们容易给灵界留破口。啊，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除掉就是了，啊，求主洁净就是了。
那这个是拜偶像的一个问题，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犯罪啊，那这些罪恶、这些罪孽，比如说他犯了淫乱呐、这些所谓的这些罪呀、
啊，这些罪怎么样？
啊，就说会遗传给子女啊，
啊，不
会。
会，对自己的罪就是自己的罪，不会传给任何人，罪不传染，但是它有影响力啊，它有影响力，所以呢，我们自己悔改就是了，啊，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就是了，所以前面已经讲了啊，18章已经讲了，如果孩子啊他自己。立定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遵行神的律法，他就行这些这个义行啊，神断不因他父亲的罪，让他来受承担，他必因自己的义而存活，这说得很清楚。
谢谢。
好，感谢主，那。Lisa 为我们祷告吗？或者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请 Lisa 姊妹祷告好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这小群能够在这里，今天晚上能够继续查考以西结书先知的预言，看到这先知为了你的名，为了让以色列人悔改，做了很多，你使用它。也让他受了很多的苦，能够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看见主你的，你就借着他，主要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主要我们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本身也是需要看见主你的爱，你的呼唤，你是愿我们都要悔改的。主要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无意中，但是我们也得罪了你。主求你真的是用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罪。主要我们看见你说的，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你就不纪念我们的罪，你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也借着，这个你的话，你是慈爱的神，但是你也是祭血的神，你也是会审判的神，让我们有一颗警醒敬畏你的心不是好像随随便便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的是有个渴慕，也有一个敬畏的心。主，谢谢你，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记主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